日咧，好想同大家咧一齊去到打開一份禮物。呢份禮物咧，裏裏外外咧，都唔係一啲好大路嘅人咧會中意嘅禮物嚇。呢份禮物咧叫做饒恕。俗語話咧，得饒人處且饒人。其實對好多人嚟到講咧，饒恕都係一件好事嚟噶，係一種嘅美德。聖經點樣講饒恕咧？聖經話。主怎樣饒恕了你們呢？你們也要怎樣去到饒恕人。所以對基督徒來說，饒恕不單止是一件好事，可以讓你選擇做又或不做。在聖經裡面，饒恕其實是一個命令來的。但在實際的生活之中，饒恕如果你試過的話，有時真的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到的。所以今天我很想透過耶穌在教導我們饒恕這個的課題上面使用了的三個概念，去到幫我們再次去深思饒恕那份的寶貴。在開始之前，我想和大家有一個祈禱。天父，我們坦白去到承認饒恕很难，它是我们人生之中逃避不了的一个成长任务。如果饒恕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命令，而是一个热烘烘的福音的话，我祈求亲爱的圣灵进入人心，吸引我们去追求、学务、实践饒恕，以致我们每一位都得着自由、丰盛的生命。祈祷奉主名求，阿们。好，嗱，喺未講嗰三個概念之前咧，我首先咧都想戴翻個頭盔，因為咧我避免咧引起大家咧對饒恕教導嗰個誤解同埋反感，所以我首先咧想講咧饒恕嘅兩個不。第一咧，其實今日咧我哋鼓勵大家咧饒恕無上限，但係饒恕咧係唔等於咧放棄公義嘅。我舉個例啊，例如咧喺一個交通意外裏邊，就算嗰個苦主咧肯饒恕嗰一個不小心嘅駕駛者都好啦，都唔等於咧需要撤銷咗法律對佢嘅懲戒嘅，係咪？第二個不咧就係咧饒恕咧並唔係要欺壓異人。我舉個例啦嚇，譬如喺一啲家暴嘅個案裏邊，就算嗰個被虐者係饒恕咗嗰個施虐者都好咧，都唔等於咧。那個被虐者咧係冇選擇，一定要同翻個施虐者咧住埋一間屋嚇，或者咧繼續咧好似以前一樣嚇，即係嗰一種嘅關係。其實唔係嘅。我首先要講出咧，饒恕嗰個精髓咧係幫助嗰個受害者用一個釋放嘅心態咧，去到面對發生喺佢身上嗰個嘅不幸。呢個咧係饒恕嘅開始。好啦，然後咧，我就想咧開始去到講咧第一個耶穌咧嘅解釋咧饒恕嗰個嘅概念啦嚇。當門徒去到問耶穌饒恕嘅時候咧，耶穌咧用咗一個比喻，佢講到咧天國嘅饒恕咧就好似一個王同佢嘅仆人咧去到算帳。首先咧就係嗰個王嚇高高在上嘅。嚇！佢個仆人咧欠咗佢嘅債，嚇，其實點都還唔清嘅啦。但係咧，呢個王咧赦免咗佢，免咗佢嘅債。然之後咧，呢個仆人咧又有一個同伴，同樣咧就都欠咗佢嘅債，但係嗰個債咧當然同頭先嗰個咧爭好遠啦。不過呢一個仆人唔肯免佢同伴嘅債。嗱，我想咧帶出咧。當我們去到考慮饒恕的時候，第一個概念你要有的就是耶穌提醒我們要算帳，還有裡面是涉及一個債務的衝突。這個概念對我們了解饒恕是十分之重要的。算帳提醒我們的東西就是我們要精明一點，要計得準確一點。因為如果你計錯數的話，譬如你覺得饒恕是一件很蝕底的事， 或者你覺得饒恕是一個很懦弱的行為的話，你最終是不會選擇饒恕的。而債務糾紛呢，就是提醒我們在饒恕之前呢，其實是出現了一些債務的衝突。不過呢，這個呢不是牽涉財務的衝突，而是呢在關係上呢有衝突。我首先呢舉回聖經的一個例子。聖經說，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這個虧缺呢，就是表達著那個債務的糾紛。本來上帝造人是賜他榮耀冠冕為榮耀尊貴為冠冕，人本來是有自由意志去到選擇不犯罪，但是人至今墮落，自把自為，搶奪了上帝的榮耀，令到上帝蒙羞，所以呢這樣人就欠了神，而神呢就找人算帳。這個呢是一個債務衝突的個意思。好了，套回在我們生活的例子了，算帳和那個債務衝突的概念提醒我們呢，在饒恕之前我們都要計清楚。因為如果你不計清楚的時候呢，那個不是真正的饒恕來的。你知不知道其實你被人得罪的時候是被搶奪了一些東西呢？有沒有計清楚自己損失了什麼呢？你想想，如果你被奪走的只是十元八塊的話，身外之物而已，有限的損失而已，那個饒恕是會相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被奪走的是一些內在的價值，是一些自我存在的部分，例如你的自信沒有了，你的自尊沒有了，或者你對人的信任都沒有了，失去了這些部分，絕對是對自我一個很大的打擊，一個很大的破損。所以在你饒恕之前，你一定要計清楚。因為我想帶出第一個重點，就是饒恕是什麼呢？饒恕其實是一個關係復和的過程。如果你沒有計清楚的話，就算饒恕了，可能那個饒恕都是枉然的。我又舉兩個例子呢，去到呢讓大家明白啦。第一種情況呢，就係呢，有陣時呢你會遇到有啲人呢太容易呢去饒恕啊。譬如呢，道歉嘅人呢就感覺到好冒犯一個即係被冒犯嘅人啦，於是乎就好誠心向佢道歉啦。點知呢換嚟呢嗰個被冒犯者呢一個徹底嘅否定啊。佢嘅反應呢，大概呢我俾你去到想像一下，就係當人同佢道歉嘅時候，佢覺得冇嘢呀，冇嘢呀，我冇事呀，你唔使覺得對我唔住呀，我慣咗俾人蝦㗎啦，個個人都係咁樣對我㗎啦，你對我好我仲唔慣。你睇唔睇到呢個人嘅問題呀？表面睇落去呢，佢好似呢好容易就寬恕咗，但係如果我哋話饒恕就是一個關係復和的過程的話，其實他那個饒恕是沒有效的。你想想，其實他沒有痛過自己復和，他只是妥協在一個很低劣的自我形象那裡，讓自己的身心發展被損害。同樣他都沒有痛過別人去到和好，因為他只是去到接受了一個不健康的人我界線，讓自己的社交發展受損害。另一種情況就是太極難去饒恕，怎麼都饒恕不了，這個情況就是譬如那個道歉的人其實很誠心去到悔改，甚至乎他接受了懲罰，期望大家都可以釋懷，所以求饒恕。但是那個受害者呢，他是離不開一種被害的模式，例如他不能夠重新去到開始他的新生活，他會以不同的方式去到表達他其實有一種的復仇的行為。其實這些受害者內心的想法呢，就是我怎樣都不會饒恕他，因為饒恕了他，即是益了他，P 便宜了他，放過了他，不得，我要他一世都不好過，所以我怎麼都不會饒恕他。這個就是很難的饒恕了。其實大家看到同樣是一種詛咒來的，不肯放過別人，其實就是不肯放過自己咯。件事已經過去了，但是那個受害人呢，始終都是活在一個苦毒裡面，飽受折磨。如果我們說饒恕就是關係復和的一個過程的話，我們要考慮的首先不是那個受害者和加害者的關係，首先要考慮的呢，是那個受害者自我關係的復和。你想想，如果他自己裡面都很不和諧，自己都不能夠跟自己復和，怎樣跟其他人去到復和呢？這個是第一，要自我和好。第二要考慮的就是這個受害者跟上帝關係的復和。你想想，如果這個受害者他覺得連個天都不幫他，連個天都要陷害他的時候，他怎會有力量或者怎會有氣量去到復和呢？饒恕需要算帳，是因為裡面涉及了一些債務的糾紛，你要知道你是有損失，損失了。我們要計算，不是說那個人究竟夠不夠大量，或者他是不是很小氣，要計算是那個當事人究竟受傷有多深，被奪走的東西怎樣可以被撫平。唯有我們認清了這個概念之後，才可以幫助我們再明白聖經下一個概念。我現在想跟大家去說，就是耶穌所說的一個七十個七的饒恕的概念。當門徒去到問耶穌的時候，他說其實我們饒恕人要多少次才夠啊？七次夠不夠啊？門徒說七次是因為在猶太的文化裡面，七次是代表一個完全的意思，所以門徒以為這個其實是標準答案，沒得錯，是不是？那你真的想想，如果一個人同一個人去得罪你七次，你七次都可以饒恕他的話，其實已經很無可指責的了，是不是？怎知耶穌的答案呢，是否定他，他說不是七次，是七十個七次。你不要以為耶穌的意思呢，七七四十九，即是四百九十次，即是多一點就可以了，這樣不是，耶穌不是這樣的意思。如果七是表達完全的話，七十個七次呢，耶穌想說的是完完全全的意思。如果我說得白一點呢，說的次數呢是沒有上限的，講個量度咧係冇底線，即係無論如何，你都應該咧去到選擇原諒嘅。嗱，我呢一種嘅講法咧，其實都配合緊咧耶穌喺總結嘅時候，佢話：所以我哋咧應該要從心裏饒恕。嗰個意思咧其實一樣嘅。咩叫做從心裏饒恕咧？意思即係話咧，你心中係充滿住饒恕嘅慾望嘅，你成日都好想咧去到饒恕人嘅，就算你俾人得。就算你被人傷害了，但你裡面有一個 desire， 很想去到饒恕，這個呢就是七十個七次的意思了。我再試一下比較一下七次和七十個七次，你都說出耶穌那個精髓是什麼。七呢是一個有限的數字，其實忍含住是一種忍受的饒恕來的，即是我忍你，我再忍你，我忍夠你七次，然後第八次呢可能你就會說喂好了，你我忍夠了，這個是七次的意思、okay? 但是呢七十個七次呢，即是呢無限重複地去到饒恕。你想想，當你可以做一件事是無限地去到重複做的時候呢，其實慢慢慢慢你是學會了去享受這件事，成為了一個習慣。那你說哪有可能的，是不是？那在這裡我就想帶出第二個重點、就是剛才打了出來了，饒恕其實是一個醫治復原的過程來的。 究竟在個過程裏面呢是需要多久呢？是很視乎個別的情況，但是是不是沒可能呢？有些時候是容易的，其實70/7真的不是沒可能，因為呢其實在很多親子的關係裏面呢經常都發生這件事。各位母親或者各位呢即是子女，你認不認同呢？在我們親子的關係裏面經常都有70/7的饒恕。我舉回自己的例子，過去呢我曾經兩年有機會跟子女一起在加拿大那裡生活，這兩年裏面呢我兒子經常得罪我，可能因為呢沒有爸爸在身邊，他呢是家裏面唯一的男人，他為了幫我，為了肯定呢個家庭能夠運作正常，於是乎呢他對我很多的提點，事事鞭策。在那些年間呢我完全感覺到呢我英文講得不好，揸車揸得不好，衣著打扮都有問題，其實我真的長期活在一個懷疑人生的狀態。我知道出行之前大家都很支持我，很偉大，很犧牲，萬無三千，但是去到加拿大的時候，我的身份感、價值感、幸福感全部被奪走了，我的自我關係當然不和諧，我和他的關係都不好得去哪裡，可以怎麼做呢？唯有的就是70/7的饒恕。每天天都未光，我起身去煮早餐，整埋午餐 pack 埋俾佢翻學。佢要約朋友出去玩，或者翻教會去彩排敬拜，或者要去一啲好遠嘅地方，揸車都要成兩個鐘去踩單車，接接送送，我盡量隨傳隨到。總言之，佢幾努力去到拆位咧，我就嘗試幾盡力去到修補。當時被奪走了的身份感、價值感、幸福感，現在算一算帳，感謝主，轉虧為盈。這個例子是用給一個角度，我們容易一點去到接受什麼叫做70/7的饒恕。這個聖經是給我們一個很善意的誘導，但是在一些處境可能艱難的，譬如是在家暴的情況、一些性侵的個案，或者一些婚外情的個案，受害人被奪走的可能是令到他體無完膚。70/7的饒恕是象徵一個漫長醫治復原的過程，可能是需要一生之久。饒恕究竟怎樣可以成為那個過程中的良藥呢？饒恕在聖經裏面其實是有一個let go 放手的意思，或者 release 釋放了它，又或者 leave it 離開它那個意思。其實聖經提醒我們要保持距離的是那些傷害我們的罪惡，當然都包括一些作惡的罪人，讓我們可以好好地進入那個醫治復原的過程，慢慢去到與自己和好，與別人和好，與上帝和好，同樣都是一個很善意的提醒來的。我打個比喻這樣說，其實被人得罪了就好像中了病毒一樣，而饒恕就是一個相應的疫苗，可以減低這個病毒的殺傷力。當那個病毒越猖獗越惡毒的時候，70/7的饒恕就好像一些加強版的疫苗一樣，是需要不斷接種才可以幫助我們抵抗那個病毒的侵害。第三個概念我想跟大家介紹的就是聖經裡面耶穌說用了一個惡奴才的比喻，去到責備那些接受了上帝的寬恕而對別人沒有饒恕的信徒。惡奴才在這裡是一個很嚴厲的指控，那個意思並不是說在所有的信徒之中，如果你做到 饒恕那些就叫做優質的信徒，如果你不能夠饒恕，那些就是一些劣等的信徒，不是這樣的意思。惡奴才原本的意思直接是指那些敵擋上帝的惡人，或者他們的思想行為是出於惡者的人。意思就是說，如果你不能夠饒恕，即是說你好像一個非信徒一樣。為什麼指控要這麼嚴厲呢？其實耶穌所針對著是我們的盲點。在這裡我想帶出第三個重點，饒恕是什麼呢？饒恕其實是一個接受信仰的過程。如果我們不能夠看到神的本相，不能夠看到人的本相，其實同樣是阻礙著我們去到享受饒恕所帶來的釋放。經文裡面做了一個對比，他說那個僕人欠了他的王多少錢？是10,000 talents。他的同伴欠了個僕人多少錢？是100 silver coins。其實一個他連德已經有6,000 silver coins了。其實這個對比是不能比的，大概聖經只是用一個最高的幣值去到比一個最低的幣值，以及用一個最高的貨幣單位去到比一個最低的貨幣單位。這種不能比的情況，其實都好像神饒恕我們和我們饒恕我們同伴那一種的不能比。你還記得耶穌在十架的時候，他說什麼去到饒恕世人？他說，父啊，赦免他，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如果你得罪了我，我不會跟你說赦免你的罪，我不會這樣說，因為我根本赦免不了你的罪，我自己都有罪。唯有耶穌是有赦罪的資格，因為唯有耶穌才是聖潔無罪。但是我們有時看不到，看不到的真相就是，其實耶穌不單止赦免了你的罪，他同樣赦免了那些得罪了你的人的罪，耶穌都原諒了他，他鼓勵你都原諒他，你可不可以原諒他呢？我再說回我為什麼可以原諒我兒子的例子，因為其實我自己看到，曾幾何時我都不懂體諒我媽媽，我都惡意去挑剔她，無情地去到期望她能夠做到我心目中的女超人。那時我記得我媽說過，我好像一個頂心慘。就算有時我們自己犯的罪和得罪我們的人所犯的罪可能未必一樣，但是始終一樣的就是我們都是會犯錯的人，都需要機會去翻身，都需要勇氣去成長。饒恕就好像一條出路一樣。而另一個攔阻我們去饒恕的情況就是，當我們被得罪的時候，有時可能很徹底受傷，或者你知道你所被奪走的已經一乾二淨，什麼都沒有，很辛苦。於是乎我們的反應就會懷疑上帝，上帝啊，為什麼你可以容許這麼大的不義發生在我的身上呢？於是乎就耿耿於懷，好像被禁錮一樣。其實這樣想很慘，因為我們妄想被害的對象呢是上帝。那情況就好像你誤會了一個大能的醫生，他背後是隱藏著惡念的，那於是乎你有病都不會給他醫，結果你就失去了一個得救的機會。聖經提醒我們，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呢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聖經提醒我們，偷竊殺害毀壞的行為是出於惡者，是因為有罪。上帝卻是祝福我們得著豐盛生命的一位。所以如果大家要考慮饒恕的話，你要想清楚究竟上帝在什麼的位置，人究竟是什麼的位置。總結， 今天我们正视了一个实况，就是人活在世上，有时我们会得罪别人，有时我们都会被人得罪，这些经验不免是带来拆毁和伤害。但是圣经提醒我们，饶恕是一种的化解。第一，我们要为自己，透过饶恕可以释放那些进入了并且破坏了我们生命的罪。第二，我们要为他人，透过饶恕去到给机会那些同我们都一样会犯错的同伴。第三，是为了认识上帝。人虽然犯错，但是上帝会饶恕，就成为了一个的挽回祭，为人献上了。所以他同样鼓励我们都去学习饶恕，让生命能够不被咒诅，成为祝福。在完结之前，我想和大家透过一个祷告，去到呼召大家一起去到回应你所听的道。我请大家一起去到低头祈祷。以下落嚟咧，我想发出三个呼召，让我哋听到道嘅时候，睇到自己内心情况嘅时候，可以向上帝作出回应。我会逐一去到讲每一个呼召嘅内容。如果各位有感动，你知道圣经嘅话系向住你嘅时候，请你勇敢去到作出回应。你可以喺座位上面举一举你的手就可以了。第一个呼召，我是向那些被人得罪而很想去到经验饶恕中的释放的人而发的。如果你有这个感动的时候，我鼓励你在稍后可以积极的回应，因为我明白到你的经验是很无辜很委屈，就算人未必明白的地方，但是上帝是知道你所被夺取了的，可能需要很漫长的岁月来到修复失地，但是上帝能够保守整个医治的过程，整个康复的过程。上帝可以让你失去多少，同样去更新多少。上帝可以去到管教、责备得罪你的人，免你怀怒操心，因为仇恨最终都是伤害了你自己。如果你想选择饶恕，经历释放的时候，我请你在座位上面举一举手。看到，多谢你很勇敢去到求上帝。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被得罪、被伤害的经验。饶恕真的很难，有时真的很难，因为有一些伤痛未必能够治愈的。饶恕很难，因为有些人始终好像一个私刑一样牢狱着我们。如果你想选择去释放，选择去饶恕、去放手，我请你在座位里面举一举手，求上帝去到帮助你。看到，多谢你勇敢看到，多谢你勇敢。有时不是饶恕别人，是饶恕自己。有时饶恕自己都很难，你想求上帝去到帮助你，你举手。看到，上帝知道，上帝帮助你。第二个呼召，我是向一些你曾经得罪了别人，你很想去到被饶恕的人去发出。如果你一路听的时候你有这种感动，我鼓励你稍后积极去到回应，因为我们明白得罪了人是会感觉很后悔。虽然知道错的是自己，但是始终都希望有人能够宽恕，有人能够接纳，始终都希望真的能够离开那个罪人的角色，去到重新做人。甚至好像刚才这样说，当中有人呢曾经做错，连自己都接纳不到自己，连自己都无法去到原谅自己。如果你想经验 饶恕中的释放。我请你举手，看到，看到，看到，多谢你们勇敢的去到呼求上帝，上帝能够接纳你。我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有得罪人的经验，或者后悔自己做错的事，可能当时你是年少无知，自私自利，骄傲狂妄，现在你才知道自己做错了，原来是损人不利己。面对着这种的内疚，面对着那些破碎的关系，如果你想经历饶恕之中的释放，请你勇敢举手，求上帝帮助你。看到，看到，看到，上帝知道。第三个呼召，我是想向一些你明白自己得罪了上帝，而很想完全经验这个被饶恕的而发。如果你承认人的软弱，你就不能够否认呢，人是经常都会得罪上帝的。不论呢你是明明的顶撞他，或者你暗中的意念，或多或少我们都很难去到活出上帝的形象，以致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果你是信徒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你会遇到别人一些负面的评价呢？哦，原来你是基督徒，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行为的？你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不合格的。如果你是非信徒的时候，又会不会因为你知道自己做得不好，所以你不能够信耶稣呢？其实上帝饶恕了我们每一个。如果你想去到接纳这一份被宽恕、经验无罪一身轻的话，我鼓励你勇敢去到举起你的手，求上帝去到饶恕你。看到，看到，看到，看到，感谢主，上帝是饶恕的主，祂有饶恕，祂有赦罪的权柄。如果我们真心悔改求神饶恕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将你入罪，魔鬼都不可以将你入罪。最后还有没有人想表达你接受上帝的饶恕呢？看到，看到，我们一起呢去到为，尤其是刚才举了手的弟兄姊妹，或者你心里面向上帝开放的去到祈祷。呼召我们浅行饶恕的上帝，当人回应我们愿意浅行回恕的时候，求你去施恩，让被得罪的透过饶恕能够经历到77次被医治，让得罪了人的可以有2次的机会，去到创造77次破碎中的完美，让承认自己得罪神的能够深深经验被饶恕，同时又能享受77次再去饶恕别人。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